请教尊者，就是如何把我们佛法的一些智慧，然后去解决一些现实的一些像道德呀和伦理的难题。我想请问的一个先举一个案例，就是说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在那个中国文革的时候啊，然后有一个就是下乡的一个知青，然后被当地的一个恶霸给侮辱之后呢，然后就无奈嫁给了他。后来呢就是被他不停的欺凌，后来呢又他就和他邻居呢然后合伙把他的丈夫给毒死了，就是欺负他这个恶霸。后来那个他的孩子长大之后呢，就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就是作为一个儿子，同时也作为一个就是他觉得自己有良知吧，他觉得他的母亲违反了法律，但是他同时也知道他母亲当时就是那个环境，他没有办法寻找更好的保护，然后就是也情有可原。但是就是这个是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很多学法律的人就在讨论，就说什么样的做法就是更有道德或者更有伦理，或者是法律在其中属于什么地位。那我很想请教尊者的，就是如果从我们佛法善恶的角度来看，我们作为这个当事人，他这个儿子，他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困境呢？那如果您觉得可能更合适的讲法是说，如果我们的佛法智慧如果和道德的或者是伦理的或者是法律的它的判断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问题呢？谢谢尊者。
好，你的故事我没听清楚，有一段就是说他是做什么坏事，他毒死丈夫还是什么？
他毒死了他的丈夫，就他丈夫曾经是就奸污了他，然后他当时就是没有办法嫁给了他，然后嫁给他之后呢，他丈夫又不停的毒打折磨他，然后他后来他实际上是和他的邻居有个通奸行为，但是感情很好，后来也结婚了，结合了，然后两个人合伙把他的丈夫就是那个坏蛋给毒死了。
OK， 什么故事？明白，世间的苦难太多。我还没回答你之前，你讲这故事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也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有一次我在网上，然后就看到有一个新闻，这样在记载中国十大最美的死囚。我不知道，我就好奇嘛，死囚会很美，我就拿来看一下。那其中一位也是很苦的，他其实也不是他要的，他是那个环境所逼，被人家一直欺侮啊，逼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呢，真的是也是很苦的时候呢，就把对方的女儿杀掉啊，怎么，总之都是报复的，其实很可怜。当然也是，总之其实世间的苦难呢就是这样子，有些时候就是冤冤相报啊，仇啊，有些时候有的人就是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他就是报复，或者是反弹，或者是都有这种情形。那么针对你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呢，如果要追击是是非非，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呢，也真的是没完的。怎样才叫做对？怎么还叫做不对？是不是？如果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他在无可奈何，他被毒打，然后他真的是不能了，他就想要把他的那个让他带着痛苦的他杀掉。然后呢，然后他有一个人对他好了，他就转心。这些都是看起来都世间还有他的这个，然后那个做孩子的又怎么看待？你把我的爸爸杀死了，是种种的问题啊，一个是妈妈，一个是爸爸。其实呢，这些东西呢，如果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先讲佛教的，然后法律的，中国法律的，我交给你自己去想。我只想佛法的，好，因为有些时候法律里面很多混乱。我也不知道，不同的国家对那个道德的要求又不一样。像现在美国的人，他们在嘲笑马来西亚为什么有这样的法律，基奸而已嘛，他的基奸有什么，现在人家同性恋都可以，你怎么一个基奸案搞得这么大胆？当然对于他们是合法化的，我们马来西亚因为回教的关系，这是不合法的，所以等等。所以这些法律呢，善恶伦理呢，他们现在都讲见仁见智，就是说呢，跟着哪一个社会怎么看啊，就叫做伦理了。像比如说，哦，我有听说，他们说在有些民族，好像西藏族还是一些 云南族还是什么，就是有好几个民族呢，就是一个妻子可以有几个丈夫，或者是两兄弟共用一个妻子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个呢也是有那个伦理的那个问题，到底对还是不对。好，我就讲一个故事，等一下我再回到你那个问题。那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印度上一个世纪一个很知名的大师叫 Swami Vivekananda。那有一次呢，那个是记载我是读到的啦。那个是故事，就是说他去到一个藏人的家里，藏人的朋友的家里。然后呢那一天晚上他才恍然发现到一个大事。这个朋友啊，两兄弟共有一个妻子。还想这个根本荒唐的不得了。然后他整晚睡不好，第二天起来他忍不住了，他就问，你们怎么藏人这么糟糕的，两兄弟一个妻子，这个怎么成体统啊，这么。然后呢他这个藏人呢就跟他讲，跟他讲，沙弥你是大师，这个道理你竟然不懂啊？什么？他就反正质问他，讲修行人教人家要有无私，要分享，那我把我最爱的跟我的兄弟分享有什么不可以？哦，又是道理啊。这个沙弥被问得哑口无言，结果又是一套呢藏人的伦理。所以这个东西呢讲不完，伦理这个东西，佛教是怎么看善恶的啊？这个我们才关心。佛教讲的善跟不善，它不是人们想的这种伦理啊，孔夫子制造的美德啊，耶稣制造的美德啊，不是的。所以他们才有这种什么，他们说美国有一位是保护动物的开创者，他们讲 他是自耶稣以后第二个开创新的善，就是说制造善行的一个人。其实有什么制造善行这件事呢，我读了也是觉得好怪。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的话，佛教里面讲善恶是自然界的真相，善和不善，它不是佛陀讲善才是善，佛陀讲不善就不善，不是的。因为这种跟着时代人们的观念而转变的，这个是见仁见智的。好像现在这样子，前一阵子奥巴马，美国总统奥巴马，他是反对不允许同性结婚的。啊，现在呢可能为了竞选吧，还是什么为了票数，他就同意同性结婚。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真心的改变想法，他说他想法改变了，但是想法一改变了呢就上千万金袋子了。是这么说了，他的那个竞选基金之类的。好，我们不管他到底是真心的想法改变还是怎么样，我们不质疑，我们保留。但是呢那种想法改变你可以看好奇怪。一个时候他认为这个是不善的，还不允许的，然后过后又允许的，然后呢根据民意测验啊，现在越来越多美国公民呢越来越多认为同性婚姻是可以接纳的，所以越来越多了，就成了一个潮流去了。那什么叫善，什么叫不善？那在佛教里面呢，它是一个定律，不是佛陀讲，任何一个时代你看它都是一样。这是怎么看？如果你们懂阿毗达摩就知道，这个善心所不善心所啊，你要佛都是讲进究竟法，从究竟法上来看，这个是善的心路过程，这是不善的心路过程。什么叫善，什么叫不善？当然你可以从，如果你会观照的话，直接观照你就看到善的它的品质不同，不善的它的品质不同。不善的都会伴随着痴心而来，吃有些跟撑在一起，有些跟贪在一起，有些时候他纯粹自己在独立，然后呢他伴随的那个心所都不一样，那么善的他伴随的都不一样。所有的善心，善的心路过程一定有19个眉心所都有。好，单单凭这个善恶又善不善又有什么价值呢？它的价值在果报，价值在果报。因为善的它成熟的时候它带来的果报就是好，如果在临终成熟的话，它就是投身做人或者做天神。但是呢如果是不善的呢，不善的业成熟的话呢，它肯定堕落四恶道，就是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没有别的可能。所以是它一定是要堕落苦界，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就是这样的心，这样的业， 什么叫业，什么叫心，就是那个心一生一灭留下来的能量叫做业，那个潜藏在我们心流里的能量那个叫做业，这个业会产生作用带来果报啊，那个就是我们的果报。好，那么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是自然界的真相，不是我认为它善它就善，我认为它恶它就恶，然后呢大家一起来改变想法，那就可以把一个以前认为不善的就变成善，这是怪事，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回到来再看那种问题的时候呢，最终善恶的取决不是人们的投票，善恶的取决就在于它到底在心流里面它产生的作用是怎么样，它留下来的能量是怎么样，它带来的果报是怎么样啊？这个是决定。所以善与不善它是不是谁想的，不是谁创造的。像比如说在古时候，因为我们那种要忠心于君主，就是那个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的那种概念啊，那个人那个时候的想法又是一种，然后过了一个时代，人家讲可以大义灭亲啊，那是另一种。就再过了一个时代，人们就觉得为什么权力要我要完全国那个国王要我活我就活，要我死就死，国王如果是错，我为什么要盲信他啊？又另一种想法了。所以，可是千古不变的，不是谁定下来要怎么样才叫善，怎么叫不善。是自然界的那个心是怎么样，是不是？像以前我们就觉得，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像岳飞啊，他多好啊，多有啊。我们小小的时候呢，母亲就跟我们讲，哎呀，你看岳飞多好啊，尽忠报国。但是呢，后来的时候，就经过再成长一点的时候呢，又有另一种理论了。如果当时的岳飞，是不是他如果平定了保护了这个国家过后，那打仗打赢了过后呢，再回来，然后呢，事实也没关系啊，什么，或者是大不了如果这个国家是拥军，把他君主推翻掉，然后我做国王，然后保护好国家。现在的人会这样子想，以前的人不可以。岳飞绝对不会这样子想，文天祥绝对不会这么想。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怎么叫做善不善？就是不同的时代，他的想法不一样。对那个品格的要求不一样，但是呢，那个究竟法没有时间限制，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时间限制。当时岳飞的心是忠心，他不要背叛，所以他是善。你可以讲他愚笨也好，你可以讲他有更好的做法，但是呢，他的心是要忠心于国家啊，他是善。那么可能换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人他的想法不同。可能曹操他的想法就不同，我做国王，我的人民这么多人民会活得更好，这个拥军把他推翻，我做国王可能会更好，我是猜想了。如果曹操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你又不可以讲曹操恶，可能那个时代是恶，你们认为他恶，因为他不符合某某人定下来的这个君要君臣死臣不能不死的这个论理，这种道德。但是呢，在他来讲，他真的因为他推翻了一个国王，他自己上来了人民更好，那后代的人又会讲，哎，他这个才是有智慧，才是善。他没有那个说一定要争取是留名，这种东西不能够留名，为了要留下后代人讲你多好多好，结果呢人民要受苦啊。现在的人的想法是宁可牺牲一个人，我的整个人民好好的。所以又有不同的想法，好像这样又对，等下转过来另一个时代那样又对。可是呢，真正是看心，那个心念决定你的善不善，你不善是心念啊，这个是一点。当然决定你要判断有没有智慧，那是另一回事啊。智慧的话呢，这个很难，有些时候很难拿捏，有微观跟宏观，有些东西微观看起来是不对，宏观看起来又对，很难讲。这个东西很难讲，但是呢，从善不善来讲呢，我们佛教是讲那个心的，所以不一样的。所以佛教的那个判断是从带来它怎么带来果报这么来判断的，它带来的果报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千古不变的，不会因为人们的转变而想法改变而改变，因为嗔恨心就是嗔恨心，贪心就是贪心，死心就是死心，贪嗔痴带来的果报就是不好的。你可以发愤图强，但是不好贪， 发愤图强是可以的，但是贪心就会给自己苦。真正发愤图强的动力是那个欲，那个真的。贪心是罗巴，罗巴会给我们苦，真的。如果你用的对，它不会给你苦，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如果你的动力是慈悲，那个就很好；动力是贪，那就不好。因为当动力是慈悲带来的果报是好的，动力是贪带来的果报就不好。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回到来，我们佛教是这样子看。那么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能够了解缘起，那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些东西都是缘生缘灭。你讲他很坏吗？其实每一个人的恶，他都有着他的因缘，他的无明，他的无奈，他恶到自己都掌控不了自己。我问我们自己，我们问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理心里的贪嗔痴？我们自己觉得多无奈，他要冒就冒。你看，你在看呼吸，你讲你不要嗔恨心，不要分心，不要什么。但是有时他冒就是冒，他有他的无奈性。所以在这个因缘法则里面，我们其实也没有完全的掌控，我们只是一直注入对的因缘给他，然后给他能够栽培的那个心能够转向比较好的方向。但是你没有说绝对的掌控能力，因为它是缘生缘灭的，它是因缘合合而成，也因为因缘坏灭而坏灭的。所以如果你了解了缘起的真相的时候呢，你就很有体谅心了，你就觉得就算是罪恶罪恶的人，世界上最残忍的人，你都能够慈悲他的。但是慈悲他是一回事，并不是说慈悲他不要警察抓他起来不可以。等一下我们再讲自行的那个方面。至少在佛教的角度来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没有。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不公平的，没有，很公平。你被冤枉，你被打击，你被打压，你被欺侮，都很公平。因为没有因缘，自己没有造一些这种业，怎么会有苦发生在自己身上呢？你会投身到某一个家庭给你苦，你会投身到某一个父母给你苦，你会在某一个环境里面都有你的因缘来路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就没有什么心理不平衡。遭遇到什么，你如果了解缘起，遭遇到什么，你就是哎呀来了。当然有些时候因为惯性我们还会埋怨几句，但是呢，你真正用知见去看的话，那个缘生缘灭，因缘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只有一种真正的反应，就是像阿罗汉一样，就是不会去怨啊，这个怨这个怨这个，没有。阿罗汉不会怨，不会去埋怨公平不公平，没有不公平，每一样东西都很公平，最不公平的事也很公平，人家给你最刻薄最不合理的对待也很公平。这个从究竟的角度来看，究竟是这样。可是我们不能够只谈究竟，我们也要谈概念层次的表面层次，世俗地一定要。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每个人都讲很公平，那么要杀的就杀，要打抢就打抢，那么警察不抓他起来，没有法庭，没有审判，那么世间的人就这个世界就更加乱啊。所以因为这个世间的需要，所以才会有这个警察制度啦，法律制度啦，法庭啦。为什么？基本上是要维持表面公平，把因果关系明显化。如果一个国家的管理和领导和制度没有把因果关系明显化，那这个国家就开始来出问题了，就开始来出问题了。因为因果关系明显化，人们才会懂得在对的因上下功夫。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一直在对的因上下功夫，这个国家就会因为有很多好的因，这国家就会强起来。如果人们都是投机取巧，都不要在因上老老实实实干，结果会出现什么？就会这个国家就败坏。因为因没有你要果怎么不成问题？你看今天发生在希腊的问题，就是人们都要得到好的结果，不要付出代价，不要缩紧腰带，就是要得到好的，要挥霍，要花钱，用未来钱。所以这个是现在西方文明很严重的问题，整个欧洲很严重的问题，都是那种用未来钱的问题。一点点某个程度的一种经济制度的平衡，这个可以，可是不符合啊，因为用下一代啊，下一代来付账啊，这个不可以啊，所以就会动乱了。现在这个欧洲债务问题就蛮严重，都是这种人们的那种不如实的心态，贪图尽力的那种心态产生的。 啊，这是很它的根本来自人性的贪婪，所以才会到今天爆发了。他支持不住了，他就爆发一个问题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制度，它需要把因果关系明显化，它才可以维持，才可以维持。所以也要维持表面公平，但是呢，从修行人学法的角度来讲，有能力维持表面公平当然就好，那么一个团体一个制度一个人群就会管理得好好的。但是呢，总是有一些时候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圆满，你要自行一个好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没有，因为众生里面的因缘就是有些总是有走漏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自行的那么圆满的，因为自然界的因缘没有那么圆满，所以是这样。所以当因缘不圆满，正义不如我们想象，得不到伸张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一个平和的心，因为我们了解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所以当一在这样的了解，那如果我们要解决刚才那个个案，那我们就容易了。第一，先让我们在面对任何一个课题的时候呢，不管合理不合理，心里不起苦恼，不起贪嗔痴。因为心里在起贪嗔痴就起苦因，心里起贪嗔痴生起苦因的时候，看东西怎么看得清楚呢？看不清楚的，看不清楚的，你不可能看得很清的。只有当我们心没有起贪嗔痴，才能够看得很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那种混乱啊，现在他们都现在的整个，我不知道现在的整个世界的制度都是鼓吹那种你有情绪，你有不满，你叫发泄，结果发泄的时候去烧街破坏财物，这个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啊！在苦上造苦因，这个是在佛教来讲的是不行不通的，苦上就叫苦，一定要有正确的管道，在不增加苦因的方式的情形下解决问题。可是现在都不是，他们在用制造苦因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个世界怎么能不乱？一定乱，一定乱。好，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本来就是因缘生因缘灭，那么没有什么不公平，然后我们的心里先平和，然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思考东西，才能够判断，才能够分析，才能够讨论。如果要辩论，那个辩论才会有内涵，才靠得住。所以一旦有了这样子的心，然后我们再看，好，现在要怎么执行这个法律，怎么执行这个人的伦理道德，那么怎么自行要有实际的作用，因为它有一些作用啊，有它的作用。那么我们再去思考这个国家的法律符合不符合，怎么，然后总是需要你讲那些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灭，自然界自然有因果的裁决，这种东西在自行一个国家的制度和运作和一个法律制度的时候呢，它讲不通，因为人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只能够说，作为佛教徒的我们先让自己的心明白，然后呢超然，然后呢再回到踏实，回到眼前，你还是要自行法律。你不自行法律，这个世界就会混乱，然后就想怎样的自行能够让那个结果更好。所以以前我在法律学的时候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是推翻死刑的。当然呢，我因为判刑呢有四种因素，一个是报复，就是以牙还牙，你杀了一个人要你一条命；一个是制止，不要让它发生，恐吓；一个是避免，就是呢还没发生我就先跟他处理掉，不要给他有机会发生；一个是 rehabilitation， 就是把他重新培养栽培改造啊，这样子。所以四个因素，我说报复不可以是因素，报复制造一种错误的想法，人们就会有那种报复心理，觉得报复是正确的。当人们认为报复是正确的，非常的危险，所以我推翻这个理由啊。只有后面第三个理由是可以的，其中一个理由是要制止，你要制止，因为如果一个人做坏事，你没有把他处罚一下的话，别人但要把因果关系明显化，他没有得到一点处罚的话，其他人就很敢去做了啊，这个是要，但是怎么处罚？处罚也不要再制造恶啊，所以这点要懂。所以这个就是以制止的方式，停止的方式，然后一些警戒， 有人被抓起来了啊，就其他人看了哦会被抓到的，他就警戒这样子。但是我的辩护就是死刑的不需要这样严重恐吓，其实大多数人他们遭恶的时候也不管你死刑不死刑的，他只是以为你抓不到我。如果他知道他会被终身监禁的话呢，他也不敢造，他只是认为他不会被抓到。所以如果一个要支持一个国家让治安更好的话，就是要破案率要更好，减少那种警察部门的贪污啊之类的，然后破案率就会好。破案率好的话，那么其实就算你不是判得很严，治安都会很好的。所以支持。还有一种是预防， preventive 预防，就是呢有些人你知道他一直有犯罪累累的那个倾向，你当然把他关起来，然后以免他去造恶也去继续的重再犯。另一个情形呢，把他关起来了是要栽培他改造他，给他一个重新，这个是最有人性的，最有人情味的这种理由，给他改造，给他学习，然后呢希望在监狱里面他能够经过一个学习，得到好的一个人生的教育，然后走出去做个有用的公民。所以我觉得只有后面三个理由是可以的理由，我觉得报复不可以是理由，报复是没有理由的。所以印度的甘地圣雄他就讲一句很好的话， An eye for an eye only ends up the whole world blind， 你要我一个眼睛我也要你一颗眼睛，结果呢整个世界都会瞎眼。真的，你报复来报复去怎么会完呢？不会完的。你讲你对我不好心，我讲我对你不好心，然后你对我不好一点点，我对你不好一点点，为什么你对我不好那么多？我打你一锤，为什么你打我两锤？好像这就不完了。结果我要打回你三锤，然后你要打回我四锤，那没完。所以报复我不觉得报复是理由。好，带着这个了解，我们再去想法律就简单了，就容易了。那么那个法律，如果从立法的角度来讲，如果符合这三个理由，我觉得很好。如果只是纯粹从报复的角度来讲，我就觉得不是很好。但是呢，当你如果是你是律师，你不是立法的，那立法的考量就不是你的范围。那你的范围就是怎么样的去执行你的任务。那执行你的任务就是尽可能把真相摆明，而不是在那个扭曲。把真相摆明了，那个这个国家的法律判的怎么样，那个不关我的事，因为那个立法院的立法，他们自己立的符合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则，那是他们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那个法律已经立下来了，你的工作，做一个律师的工作，就是要把真相摆明，让法庭法官看得到那个真相。马来西亚的法律是跟做那个英国法律都是对立型的，好奇怪，他们觉得对立很好，就是对立型的那种法律制度。有一种比较不对立型的，就像法国的那种，那是另一种。所以那另一种不同，一种是法官可以下去判去查案的，参与查案的制度；一种是法官完全不能参与，就是由律师两边。然后这个是完全站在这边讲，这个是完全站在那边讲。那当两边很极端的站在那边讲，然后法官在中间判这样子。这种制度也很多缺陷的。也是，可是现在这个时代人们都是还没有摸索出更好的制度，所以它有它的缺陷的存在。蛮多问题的，也蛮多问题，就是它就是用对立的那个概念，现在西方的那种社会制度的概念基本上都是对立，都是对立的那种概念。转轮圣王是没有这种概念的，转轮圣王的时代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也不会，我觉得他就是带来很多的社会的，他克服了一些以前的问题，皇帝制度的问题，但是呢他也制造了新的问题，所以还不是圆满的制度。好，无论如何呢，就是不要讲他怎么制度，就是说如果你扮演的角色只在那个角色里面，你就尽可能扮演一个老实的角色就好，你由不得论理，不是律师所能够在那个阶段，你只能够把真相摆明。论理是比较属于立法机构，他们在立法的时候呢，他就思考了，我们要我们的国家走向哪一个方向，那我要我的人民走向怎么样的方向，培养怎样的美德。比如说在好几个国家，他们已经定这个法律，不允许自己的近亲在法庭上举报，就算你知道你爸爸是罪犯，你不能够在法庭上给他作证去判他，不可以。 夫妻也不可以，他是要避免那种家庭成员夫妻反目成仇或者是这样子。当然在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们讲大义灭亲，亲人都不要斩，可是他们有一种考量，他们的考量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这个社会的伦理制度就很麻烦啊。当然这个是见仁见智，这个不是我们要摄入的，我们佛教摄入的就是那个行路过程究竟是善还是不善啊，这样子而已。所以在不同的思考里面，它可以这个是善，这个但是另一个不同的思考它又，所以这个东西蛮难处理的，蛮难处理的。所以只能够说呢，站在一个律师的角度呢，你比较能够做的就是把真相摆明，然后呢伦理的立法机构呢，他们要，如果，可是现在的立法的人，我不知道，在我们看到就是很少做思想工作，比较多是跟着民意，民意是这样，我这样子比较能够赢得多一点的票数，我就这样子走，比较没有领导人民的那个角色，比较属于讨好人民以便让我自己得到更多的票数，所以有这个问题存在，所以比较没有那种道德概念，比较不明显。古时候到某一个时代的人们的道德会比较会想道德才去想立法，现在的立法几乎都不想道德，只想利害，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我就立那个法，比较没有为国家做长远的考量，其实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伦理就比较 不受考量。如果真的有考量伦理的话，考量道德的话，那又不同。可是现在的政，我不知道在别处的政治制度，他们基本上因为那个票数都是为了要当官当选，他想不了太多，他只是想民意而已。那么民意有些时候如果民意没有智慧的话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也是有他的这个风险存在。那无论如何呢，我们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很单纯看究竟法这样子而已。